这两段经文呢，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不可彼此的论断。我相信在前面雅各也谈过言语的问题，不过在四章又插入了一小段谈论不可彼此的论断。那么这一小段经文和上面有没有关系？如果仔细我们去思想经文的话，这两节经文和前面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前面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一个论断别人的人，他里面是骄傲的，不仅仅是目中无人，也是目中无神。因此雅各会说，如果一个人他谦卑悔改，他会改掉论断人的这种行为。那么什么是论断人？我想过去我们也谈过，圣经不是反对我们去论断，而是反对那些不符合真理、没有怜悯的动机、没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是反对这样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是雅各所制止的，也是耶稣所制止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与人的交往中，包括在社会中，还有在教会中，我们都听过有人去论断人，带着轻视的态度，或者带着一种取乐的态度，这些的论断呢，往往是圣经所不喜悦的。而且一个人如果喜爱论断人，对这个人来讲，可能有一种乐趣，就是以自己为乐。他每一次论断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一种快感，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评断是非，高人一等，能够比别人更加的优越，所以他喜欢评判人。所以评判人不再是帮助人，而是落在一种的自我取乐当中。我也不得不说，人的本性当中有一种先天的疾病，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按我的意愿和喜好去生活。如果某一个人不按我的喜好和标准去生活，我就用我的意愿和标准去批评他，或者去评判他，或者去论断他。这个是圣经所制止的，因为人希望那个人能够和我一样，说话和我一样，做事和我一样，然后很多方面都和我一样。因此这种先天的疾病就很容易去论断人，或者是评判人。因此雅各告诉我们，不要按我们的喜好，按我们生活的这种原则凌驾在别人之上，然后再用自己的这些原则去批评别人，这个是雅各所禁止的。那么在十二节有一个词需要注意，就是你们不要彼此的批评。这个批评呢，在新译本翻译为毁谤，那和合本是翻译为批评。而批评这个希腊文，圣经中只有三处经文使用，一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还有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不过在彼得前书这两处经文没有把它翻译为批评，是把它翻译为毁谤。那雅各的意思很明白，不要彼此的毁谤。谈到彼此，我们不陌生，新约书信大概用了将近26次左右的彼此。不过这些彼此大部分是说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彼此鼓励。这里说你们不要彼此的毁谤。而毁谤这个词最早的那个希腊文当中有另一种表达，是说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面有一个小的群体，他们秘密的传递信息来毁掉那些不在他们中间人的好名声。因此毁谤这个字义，从它最早使用来看，它不是一个好的词汇，是非常的消极，非常邪恶的。就是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在隐秘的角落去论断一个不在场的人，毁掉他的名声，而那个不在场的人既听不到，也不能为自己去辩护。那么这几个人就可以用各样的言语、各样的态度、用各样的取笑来恶待这个人。所以毁谤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词汇，等于在埋伏好杀某一个人，流他的血。在维基百科当中，毁谤又被称为诽谤， 它的意思是诋毁或者名誉损坏，妨碍名誉，表示暗示虚假的事实可能给个人、企业、产品、团体、政府、民族的负面形象与事实不符的宣称，这个叫毁谤。那你要问什么时候维基百科、肯定不是百度了啊，百度上是没有的，你需要翻墙。那维基百科就是说，这种的毁谤它不仅对个人，包括对一个企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甚至对一个产品，都能够造成致命性的。那么在韦氏词典当中，毁谤的意思是捏造的故事、恶意的报告、意图伤害另一个人的名誉、降低他在同胞心中的名声、让他落入指摘或惩罚、或使他无以为生。毁谤一个人的尊严、污蔑他的人格、损害他的名誉，这些都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世俗资产。这些定义都在告诉我们，毁谤一个人对这一个人是致命性的。我想不仅仅圣经告诉我们要禁止去毁谤别人，就连这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要抵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毁谤。因为毁谤一个人可以让这个人名声扫地，甚至可以让这个人最后自杀，失去他宝贵的生命。而且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法律都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受到别人的毁谤，他可以提起控告，就是可以去上诉的。我特别看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246条，就特别谈到了诽谤罪，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你看，连世俗的法律都在告诉我们，你诽谤一个人或者是毁谤一个人是需要被定罪的。而且在台湾的民国刑法当中，不仅仅有这个有期徒刑，而且还有很重的罚金，比如1年2年的刑拘，甚至有15000或者到3万以下的罚金，是很重的罪。如果连世俗的政府都在告诉我们诽谤或者毁谤一个人是很严重的罪，需要负刑事责任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去诽谤一个人或者毁谤一个人同样是更大的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当几个人聚在一起去无中生有去诽谤一个人，而不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甚至站在一个良善的动机、良善的目的，然后去谈论一个人。很不幸的是，很多的人把这种的毁谤视为一个正当性，他不认为毁谤是很严重的罪。圣经告诉你这是罪，世俗的法律也告诉我们这是触犯刑法的，他就背负责任的。在2012年，杭州的人民检察院谈到一个案例，就有一个女士，她在取快递，她旁边有一个快递小哥，那有一个人用了手机录了9秒的视频，然后又编辑了一些聊天的图片，就把这个事情进行发酵，标题是快递小哥出轨小富婆，就导致这位女士不能工作，而且遭到公司对她的辞职，导致她有一点抑郁，就是人生很痛苦。那后期呢，这位女子就提起了上诉，最终有2个人，一个人叫朗文凯，另一个叫何同涛，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提到这里是告诉我们，诽谤人或者毁谤人是非常严重的罪，在教会里面也不例外。不过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了这种毁谤别人的事情，可能2个人会当面对质，有的可能说我们就放弃吧，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去面对面，就结束就可以了啊，就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这个是可以上升到世俗的法律层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毁谤人是非常严重的罪，在旧约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看待的。在利未记4:16，不可在民中来往搬弄是非，不可为邻，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这个置之于死的原文是流他的血。如果有人在民中搬弄是非的话，就要流他的血。后面说我是耶和华，神是憎恶这种搬弄是非的人。诗篇告诉我们说，在暗中颤碰他邻舍的，我必将他灭绝。箴言书告诉我们，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血的，正直的口必拯救人。就是你在一个小的团体当中，如果那个人不在，那个人不在，然后你去无中生有取乐的态度，然后去恶意的对他言语的侮辱和攻击的时候，你是一个埋伏的杀人者。我想基督徒应该学会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人聚在一起很容易出现像恶人的言论，埋伏流他人的血。很不幸的是，很多很老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有十几年左右的信仰，他们依然不能管束自己的心，也不能约束自己的口，甚至在我面前也会在背后说那样的话，而且埋下那种怀疑和仇恨的种子。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气的，是可恨的，要制止他的言论。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依据，用各样的揣测在你和他人中间种下一种仇恨。这种人，杀人者是埋伏者，是恶者。箴言书4:28又说，乖僻人播撒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你要知道，如果你喜欢听一个人去离间别人，我想告诉你有一个不好的循环，就这个人有一天也会像毁谤别人一样来毁谤你，离间你和他的关系。人就那么邪恶和可怕。箴言书又说，折眼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他又还有很多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搬弄是非，诽谤一个人或者毁谤一个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神非常厌恶这样的罪。因为有一个灵体的存在，他就被称为毁谤者，就是魔鬼。在启示录12:10告诉我们说，魔鬼的名字是毁谤者，从伊甸园他就是毁谤者，来毁谤上帝。他为什么可以成功的诱惑了夏娃？因为他先毁谤了神良善的性情和动机，让夏娃和亚当开始质疑上帝是否良善，上帝是否在限制他们。他说，神岂是真说，神担心你们的眼睛会变得明亮，会知道善恶。他就是一个毁谤者，他在人面前，在狮子面前来毁谤上帝不够良善，不够怜悯，上帝在压制你们，不给你们自由，他怕你们和他一样，然后平起平坐，所以这个神不是为良善，不是为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第一个毁谤罪的并不是狮子和亚当，而是魔鬼。他首先挑唆了人挑战上帝，帮把人拉下水，使人落在罪中。因此毁谤的罪是非常严重，耶和华是极其憎恶这样的罪，而且这样的罪一定会受到审判的。11就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毁谤。新译本是翻译为毁谤，那么这个词在新约只有三处经文出现，另外两处都翻译为毁谤。你看雅各用了一个称呼很亲切，就是弟兄们，这在提醒基督徒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上帝救赎的缘故，他们都成了神家里的儿女，就成了弟兄们，当然也包含姊妹们。不过圣经总是来称呼弟兄们，它是一种秩序的代表。因此我们看到教会里的群体 他不是没有一种关系的陌生人，他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像亲人一样。所以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就意味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来自一个血统，不是来自一个肉身的家庭，可是他们却是神家里的人。他们有一位长兄，有一位父，他们彼此称为弟兄，称为姊妹，所以他们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相连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流的宝血，他每个人身上都流着耶稣的血，有耶稣宝血的 DNA， 所以他们在这个关系当中被称为家人，称为弟兄姐妹。啊，当然不是那些网红所喊的家人们哈，就是这个是被称为弟兄姊妹。这种关系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体会得到，中马台有时候称为一种秘密，就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体会这种属灵里的秘密。就是你讲一个属灵的经历，如果他声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真的，他没有办法体会这种属灵秘密的真实和感受，同时他也没有办法感受我另一个家人受苦，我心里为他难受，为他感到忧虑，为他比较担忧。这种感受和经验只有那些真正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亲密感。那么雅各透过弟兄们来唤醒当时会众说，你们是这个家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们同有一位父，你们的关系是亲密的，要互相帮助，互相 扶持，互相保护，互相捍卫他的名誉，而不是去毁坏你的家人，不是把他去摧毁。其实保罗也教导过，保罗在加太书5:15也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其实保罗的用词是非常尖锐的，相咬相吞，它的原意也含有把对方用牙齿咬下去。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受造界里面，什么样的事物才会用牙齿去咬对方，或者把对方扑倒，咬住他的整个的颈项或者他动脉的，是野兽。野兽会咬住对方的这个颈部或者动脉。相咬相吞这个词相当的比较尖锐和激进的。如果基督徒之间出现相咬相吞的事，就好比像野兽一样，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撕咬，把对方置于死地，最后只能够彼此消灭，却不能够存活。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毁谤，这种罪大得不得了。我相信不少人体会过这种痛苦，有人可能背后过毁谤过你，但你并没有听到，是听过别人传话传到你的耳中，然后可能你也听到别人去毁谤别人，你也知道那不是事实，然后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回应。我们看到很多很老的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幸免这样的罪，人能够约束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嘴，在雅各看来才是一个成熟的标记之一。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毁谤一个人严重是非常严重的罪。马太福音就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的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说什么意思？宁可招灾而死，也不要去冒犯另一个人。就证明你使一个人跌倒，或者你诽谤毁谤一个人，恶意批评一个人，是非常严重的罪。宁愿自己受灾，宁愿自己受害，也不要去毁谤别人。我们应该晓得这种罪的严重性，可是在这方面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去重视这个罪，而这个罪在教会的影响是极大的。言语的危害要胜过行为的，行为的危害只不过是一个人两个人看到的人会跌倒，但这个行为不能够深入人心。但是你知道吗，言语可以深入人心，留在记忆当中挥之不去，而且言语可以影响的范围更广。如果连这个世界世俗政府都告诉我们诽谤或者 毁谤一个人需要负刑事责任，那么教会里的会众更应该比这个世俗政府更应该明白上帝极其恨恶这样的罪，不要在人的背后或者在一个小的群体当中私下里带着恶意去论断别人，除非你真是带着一个良善的动机，带着一个良善的目的，合理的评判这个事件，不是为了取笑，不是幸灾乐祸，不是为了显得自己清高，我想那样的论断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有一种论断，就是雅各所讲的或者耶稣所讲的，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心中没有良善，目标并不神圣，只不过拿来取乐或者离间别人，或者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评判显得自己更加优越，这样的动机和想法为耶和华所憎恶的。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罪不仅仅在成人的群体当中，在孩子里面也会，比如说你听到孩子谈话，他们也会谈论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然后他和他怎么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毁谤。而且说孩子的话最不可信，就是他讲的话一会儿讲东一会儿讲西，一会儿讲对一会儿讲错，更不可信。其实人认为讲话很随意是不能够被发现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连闲话都被他所记录下来。人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这句话怎么理解？其实雅各的思想是一个合理的步骤和晋升。如果我们带着恶意去毁谤弟兄，里面就没有爱，既然不是爱，就是攻击拆毁，或者把这个人给杀掉的。有不少电影的题材就是让我们看到通过一个不争的，就是一个不真实事实，经过网络传播，导致这个主角最后以自杀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有这个题材的，言语的危害是很大的。只要不爱这个人，就一定恨这个人，恨那方人可能拿着武器把他杀死，以后可能用言语把他置于死地，就是用唾沫星子把他给淹死。毁谤人不是在爱人，既然不爱人，就违背了律法的精神，而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当然律法不仅仅去爱人，是先爱神再爱人，所以律法是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爱人，如何去爱人。因此当我们去恶意毁谤一个人的时候，就违背了律法的精神，就是在批评律法，在摧毁律法，与律法为敌。雅各就说，如果你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就是不以神的律法为准则，既然不遵守律法，一定是违背律法。我相信律法有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是有爱的特征。比如说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告诉我们爱上帝要专一忠诚委身上帝，爱不是三心二意，爱是专心，好像上帝专一爱我们一样，我们要专一去爱他们。第二诫告诉我们不可雕刻偶像，进一步描写爱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不仅是态度上，也包括行为上。如果只是态度忠诚，行为不忠诚的话，就违背了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显示如果你爱上帝，就应该凡事尊荣上帝。一个不尊荣上帝的人，就会随随便便的用言语用行为随意的放纵去生活，而随意的生活本身就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诫命告诉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就是告诉我们要在特定的时间对所爱的对象有一个委身。那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就意味着爱是对权柄的顺服，这里特别是以父母的权柄为代表。为什么以父母的权柄为代表？如果一个人他身为女儿或者身为儿子，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顺服，你也不用指望他在其他地方对别人会有顺服。他不会顺服他的老师，以后不会顺服他的老板，这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而且在旧约告诉我们，如果不顺服父母，咒诅父母，需要把他用石头打死，因为一个人身为子女，如果对父母都没有尊敬，就意味着对任何的权柄都没有顺服。 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去爱一个人，应该尊重他的价值，因为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你杀害这个人，你杀害这个人，这是对上帝极大的冒犯。任何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如果不爱一个人，就视他为没有价值，或者以低等的价值看待他。第七点，不可奸淫。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对这个所爱的人是保持一颗清洁的心，无论他是弟兄还是姊妹，你对他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因为爱绝对不会玷污另一个人啊，这个叫爱。然后第八点，不可偷盗。爱是不具有自私的，偷盗就是自私，把别人据为己有。如果我们爱一个人，会付出而不是去盗取或者截取，或者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据为己有。第九个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爱绝对是真实的，就爱里面没有虚假，只寻求对方的益处。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对孩子都不一定是绝对真实，我们心中盼望孩子能够成为龙凤，但是我们心中对孩子的表达却我不求别的，我什么都不求。如果孩子成绩很差，没有一个像样的表现，我们就会非常的发怒。其实我们说孩子我很爱你，但是却没有说出内心最深的动机来。真正的爱是绝对的真实，没有虚假在里面。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就是不可有贪心，表达爱就是知足不自私。爱是期待别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是看不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如果别人的房子比我们大，车子比我们好，儿女比我们优秀，我们就会说话酸溜溜的。当然这个不是爱情的吃醋吧，不过内心还是不满，就意味着里面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因为贪恋别人的优秀的事物和优秀的地方。你看到十诫里面充满了爱的这个原则，一个人去毁谤人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爱的，对上帝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所以当我们用言语恶意的去评判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极大的罪，违背了律法，既没有爱神，也没有去爱人。当有人去问耶稣，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的精神就是去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因此不要认为言语是个小罪，言语如果能够建立人，被上帝所肯定，他的救人。如果言语是背后偷偷摸摸在一个秘密的小的社群当中毁掉别人，而且别人还不能辩护，因为他不得儿子怎么去辩护呢，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去申诉，你说的是不对的，这是一个杀人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来讲，只要去恶意的论断人，就是在批评律法，另建一个律法，毁掉上帝的律法。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规范他的百姓对他和对人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具体爱神，也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去爱人，他们需要一个法则，他们需要一个规范，他们需要一个指导，而律法在指导神的百姓怎样去爱神，具体的去爱神，怎样去爱人，具体的去爱人。因此我们看到，当我们去毁谤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仅违背了人最基本的良知，也违背了人类这种宪法的要求，更违背了上帝神圣律法的赐予和设立。 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姐姐对摩西的这种评判不是带着善意，我们看到可拉一党不是带着善意，人言可畏，真的是这个样子。因此雅各说，如果你和我去毁谤人，就违背了爱的律法，而毁谤者是厌恶律法，责备律法，不尊重神圣的法则，不仅仅是一个过失，而是与上帝的律法为敌，也暗示这个人不仅仅不遵行律法，对上帝也充满了不敬畏，认为自己的判断比神的律法更优越，不愿意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不服从律法的权威。我们看到罪人一旦作恶的时候，对神的律法是完全的藐视，叫论断律法。论断律法就意味着神的律法不值得去关注，不值得去挚爱，不值得去顺服，我的意志高于一切，这个叫论断律法，就是毁掉、轻看、藐视、不顺从。而这一切本身就是在藐视上帝，或者是亵渎神，很严重的罪。哎，但是我还想说，今天在旧教里面讨论言语的书少得可怜，就是讨论这个言语的书少得可怜。啊，其实我一直在想把一本书编到阅读书单里面，是言语的威力，由保罗去补所写，我一直没有放到里面去。它是繁体字，大概有300多页，就是只有言语这个主题构建了300多页，通过圣经神学的角度讲述创造、堕落、拯救，还有将来得荣，这个言语的分量是很重要的。其实教会很少讨论言语，只把言语放在你言语有过失，没有更深入讨论言语是需要被救赎的，需要被耶稣的救赎、被圣灵所更新的。约束心、管住口，才是一个敬虔的成熟度。我在预备的，我在想，是不是要如何准备一些法则，帮助我们去正确的判断一个人。后来我就放弃了。其实我们对人的言语、对人的做事有很多恶意的揣摩，这些揣摩它并不是合理的。可能那个人他内心是很忠恳、很良善的，人却用他的言语的表面来判断他的心。到十二节，因为看到雅各告诉我们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全部的来判断这个人。我们的判断总有局限和偏见的，可能这个人没有恶意，他讲出个不当的话语来，你认为这个人很邪恶，可是他只不过心直口快，但是他的言语没有任何的恶意罢了。那么人会通过他这个言语的表达以恶的心来判断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总喜欢揣摩别人的动机，然后用自己的想象来把这个人设为一个假想敌人，然后从假想到真正敌人，把他视为自己敌对者，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揣摩人，其实我们怎么去揣摩人，把这个人揣摩成好人、揣摩成坏人，就显得我们内心是怎样的。所以这话是马太亨利讲的，人为什么会恶意的想象别人，马太亨利说，因为你比他更恶。十二节是一句很重要的表达，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看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毁谤别人？我们在判断人上和判断人的标准上会有局限和瑕疵的，就是不能够用全面的眼光、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人，而且人本来就是善变和多疑的。如果人认为我的判断一定是完全的对，或许就出现另一个问题，他把他自己放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上，与上帝平起平坐， 雅各为什么说只有一位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呢？他为了高举上帝绝对的主权和法则的设立者，也只有上帝可以洞察人心，洞察人的动机，洞察人一切的想象。但是比较愚昧的罪人，就是像撒旦一样，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宝座上。我们知道撒旦怎么来的，是那个美丽智慧的天使想要篡夺上帝的宝座，但没有成功，堕落之后成了魔鬼，成了撒旦。在以赛亚书40章告诉我们，他怎么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啊，这个聪明的天使，智慧的天使，美丽的天使，无瑕疵的天使，他想要和上帝平起平坐，他想坐在上帝的宝座上，甚至超越上帝，但是没有成功，被上帝所审判，就成了魔鬼，成为撒旦抵挡者，成为毁谤者。如果一个罪人认为我能够去批评去毁谤他，我的判断绝对的对，不理会神的律法，也不理会上帝的话，这个人是企图夺取神的宝座，这个是犯罪的本质。而罪的想法就是推翻上帝的宝座，把上帝从宝座上赶下去，除去上帝设立律法的权威，也除去这个律法的法则，自己像上帝一样可以判断一切，审判一切，来决定一切。我们可能要说，我只是毁谤这个人，不怀好意，我没有得罪上帝。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最终都是得罪上帝的。在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必须献了赎愆祭。为什么？经文上说，他的耶和华面前实在是有了罪。诈骗别人或者欺骗别人，利未记62节被视为干犯耶和华。大卫和88犯了奸淫的罪，大卫后来怎么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后来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到，无论是诈骗别人、欺骗别人，无论是奸淫、杀人，这些罪最终都是得罪上帝的。而所有的罪皆是轻视、厌恶神的律法，夺取神的权柄。我们认为每一个罪他都不至于得罪上帝，但是圣经告诉你，每一个罪，无论你视为大罪小罪，最终都是对上帝的敌对和干犯的。这个指向是了不得的。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行事与神作对，或者背逆神，与神争论，或者是厌弃耶和华，罪人，或者是怨恨神，抗拒圣灵，攻击神，就是你任何一个罪最终都是得罪上帝的，是拒绝上帝的命令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个罪都不是小罪。我们可能认为，我在攻击一个人，我在评判一个人，我在藐视一个、轻看一个人，其实最终都是在抵挡耶和华。我们可能会藐视一个穷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什么，在辱没造他的主，都是一个道理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言语是小罪呀、啊。雅各说不是啊，是很大的罪，是很大的罪啊！恶意的毁谤、恶意的批评、恶意的猜测，拿不出证据来，这些都是非常邪恶的动机和想法。有些时候人心这个恶怎么去描述它，没办法去描述，他肯定自己的揣摩，肯定自己的猜测，肯定自己的判断，肯定自己一切的想象，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还认为我一定了解他，他一定会这么做。可是真正可以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是上帝。雅各做了一个终极性的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判断，我们的判断都是有限的。那么雅各的话是不是告诉人不要去判断，并不是啊， 耶稣告诉我们可以去判断人，可以去正确的指定别人的罪，需要有证人，需要有事实。如果没有证人，没有事实，你就不能去控告他。你要控告一个人，指责一个人，需要有两三个人同作见证。这意味着你要想判定这个人有罪，必须有证人，必须有证据，必须有文字，必须有录音，必须有影像。如果没有的话，你所有的指责都是不成立的。圣经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圆滑的人，变成一个这个好像是说很圆滑，并不是的。就必须要拿出相应的证人证据来证明他的罪。如果都不存在的话，所有的猜测在神看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没有证人，没有事实，那就作假见证了。可能是自己的猜测和对他片面的解释和理解。因此然告诉我们，只有神是赐律法者和判断人者，而就意味着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位审判官是绝对完全的，就是耶和华。我们认为开封的包这个包拯啊，是绝对的公正和严明。你这样理解就错了，你翻翻史料会发现他也有判错冤案的时候。不要认为人绝对的判断是无误的，不是。雅各就道明一件事情，整个宇宙间唯一一位绝对无误的审判官是上帝。雅各不是拒绝我们去判断，而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判断有可能会有局限和有限性，唯有上帝知晓人心里的意念动机，知道人的目的，也唯有上帝能够完全的执行他所赐的律法。上帝也希望他的教会能够帮助别人从罪当中离弃转向善。不过耶稣也设立一些原理，保罗也设立一些原理，这些原理需要有证人，有证据，有程序，而不是随意的毁谤。所以毁谤这个罪不仅仅伤害那个人，更是抵挡神。假想自己坐在上帝的宝座上可以知晓一切，其实人真的太有限了。最后一句话说，你是谁竟敢毁谤别人呢？你是谁，你是谁竟敢去毁谤别人？我倒感觉新英本的翻译更加的明了，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您竟敢去毁谤他？人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受造之物，人所知的、所获得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有限的，而且人一旦受伤害，对人的毁谤是升级的。就算没有受伤害，对人的揣测、传闻，很多时候没有经过进一步的考证，这是非常糟糕的问题。我们读书也好，或者我们写论文也好，所有的话语和原理都要标上那个注脚。我们今天对别人的评判也好，对别人的批评或者论断，里面可能有合理不合理的，它需要有真实的依据和来源。如果没有的话，闭口是最好的。那雅各为什么最后的结论说，你是谁竟敢去毁谤别人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微小的、软弱的、有限的受造之物。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我们最后站在主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出于真理对人的评判和论断，应该禁止掉。 我们将来有一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面对上帝的，要站在上帝的台前。如果真的想帮助这个人改变错误，需要有合理的证人、合理的事实、有合乎真理的动机，然后有合理的程序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一切的那些不正当的评判和论断就是在毁谤这个人。这个罪将来是要面对上帝的，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因此我们需要想一想，今天我们也有时候没有依据的毁谤过别人，或者你也听过别人无依据的毁谤我们自己。但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没有确切依据的时候，在一个小的群体当中去恶意的取乐的态度去评判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不积极的制止本身是纵容恶的发生，同时也等于和他们一样做了一件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去想一想，不可彼此的毁谤。我们的口有没有被约束，没有被道，有没有被道所管制，有没有被神的灵所更新？要不然我们也会成为在口上犯罪的人。好，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